中共总理李强近日以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金融委员会会议。此前呢，副总理何立峰已经到位中央金融工委书记。至此，习近平最新一轮党中央机构改革中新设立的两个令人瞩目的机构人事安排呢，已经全部布置完毕。习近平让李强和何立峰出任这两个重要党中央机构负责人，是不是全面主席习近平要开始权力下放的信号？习近平以集中统一领导名义设立金融委，为何又要搞出一个金融工委，设计出一个类似司令员加政委的体制？为何只有何立峰被称作中国的经济沙皇？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武所先生，第二位呢是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首先交给桑普先生啊。一般的认为就是说，习近平啊当初在搞这个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时候呢，都是想为自己去啊拿到更多的权力进行的一个运作。但是呢，这一次呢有点让人感觉到不一样，就是他把金融委和金融工作委这两个主任的位置呢都放手了。那我们知道接手的一个是李强啊，一个是何立峰。那么就有一个说法啊，你像南华早报在今年的八月份呢，就说习近平主席准备在第三个任期之后开始呢将权力更多的委托给他的亲密助手。那么有一个概念要给观众们讲清楚啊，习近平这是权力下放而不是封权。封权呢是这个权力不属于习近平，而权力下放是习近平掌握这个权力，当然他不用，他交给别人去用。所以我想听听桑普先生的看法，你觉得习近平现在是不是要搞权力下放了？
我看呢、啊，那个我不会做这样的一个结论，说那个习近平是搞权力下放，无论是放权还是权力下放，我觉得都是言过其实了。中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情况，没有一个独裁者愿意割舍自己的权力，就不会放权的。那至于会不会说分权出去，我觉得说他会找人来扛锅背锅。那你大家知道啊，一直以来共产党有个叫做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国家安全委员会谁来当头？习近平。那就有下面有一大堆的那个副主任，其中塞的那个蔡奇进去当第三个，而且是国安办公室的人都是蔡奇来管理，蔡奇还兼任中办，还有那个中央书记处的一个第一书记啊，也知道蔡奇位高权重，但是他还是没有绝对的权力，因为权力属于习近平。好，在这国家安全那个委员会之外，在今年三月新设两个，一个叫中央金融委员会，简称金融委；另外一个叫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那一开始的时候，何立峰就出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还有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那个基本上一把手啊，就是他的书记啊。那基本上是这两个重要的职务啊。但是重点在于什么样的情况，是现在是任命李强成为中央金融委员会的那个主任，所以金融委现在是人脚齐全了。但是你知道真正的实权还是在谁手上？习近平的手上。习近平不兼任这个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一把手，但是他却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是中共中央那个政治局跟他常委的核心人物，而这个中央金融委员会是直接汇报给中共中央的政治局跟那个常委的，所以实际权力没有放松。那他会不会说请他们来办事呢？那知道说有三个基本的架构，一个是中央金融委员会是负责决策、议事跟协调，就基本上各个部门做一个超级联系人，他是办事的。那我们再看到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它是那个处理人的问题的，它是搞党建的，就包括组织建设、党的政治建设、党的纪律建设等等。 这一些党建工作是管在中央金融委员会跟各级金融机关里面的人。好，这两个人，一个管事，一个管人。那国务院呢？那国务院也有一些自己的组织啊，对不对？包括很多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或者那些有关他们的那些情况，但国务院现在变成纯粹的执行机构，就真的决策权、控制权是收归于党，所以强党弱政成为一个事实。而这个情况不代表说习近平的权力让渡了，或者下放了，或者说完全不管了，不会。我举个例子啊，10月30号到31号，五年一次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以前叫做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现在直接叫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啊。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基本上是召开出来，那习近平跟其他六位常委都出席，彰显出对于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全面控制权。而且摆出来的机构是一样，但共产党从来不按照机构跟科层的那个名目来办事，他不是一个守着一些科层跟官僚组织的人，真正说话的还是在中南海南院的习近平。所以党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党管一切，党管经济的角色完全没有改变。所以我看啊，这个所谓的金融委员会做顶层设计统筹管理，离不开对于习近平那个共产党的党魁的那个汇报。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个是有任何的改变，反而我觉得说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尤其需要注意，因为它既管金融也管外交，所以它是一个超级大的内务部。如果当年我们说在斯大林时代有那个内务部，中共习近平一度想设一个内务部的组织，其实那个内务委员会就是现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明白这一点才知道整个党的架构是怎么样去操作的。
嗯，好，这个三浦先生啊，不认为这个金融委员会的或者是金融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呢，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共的习近平的啊，作为党魁的权力的这个产生什么影响啊？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大家关注就是说，李强啊、何立峰啊，分别兼任这两个啊，这个分别出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头一把手啊，就感觉到就是说啊，全面主席习近平他原来是所有的大权都要抓在手上，为什么这一次不抓在手上了？大家关注点在这样一个细的角度上的一个分析。那么《南华早报》里面提到两位专家啊，一位专家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啊教学家杨大力，他说，习近平现在似乎喜欢在幕后运作，他的权威确立之后呢，现在好像比原来更加自在了啊。随着盟友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呢，习近平现在只需要发出指示，授权下属去做就行了。另外呢，柏林啊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问题一位分析师呢表示呢，他说习近平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支他自己选择的团队，可以想象的是他现在主要的位置上他有信心，这样他就可以放松一点啊，照以前一样的可以更多的进行幕后监督，说这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周副手先生，你同不同意这样一些细微性的变化在变化呢？
啊，当然中共的黑幕政治哈，黑箱操作，这个其实外界猜测很有可能都是徒劳的。当然在中国呢，的确就是这一点我同意桑普先生刚才的说法，那只有一个人啊真正有权利啊，就是习近平。这个设立两个人这个不同的委员会，这种政委和这个主任哈互相监督，这个其实正好反映了这两个人可能都没有真正的权利啊，就是他们可能都必须向习近平汇报啊，这种叠床架屋这些，这其实是怎么讲，就是都是习近平自己哈、啊、在操纵而已。那么当然根本的问题啊，只是显示出来现在中共经济上的困境。那很多是来自于金融方面的问题，比方说 房地产企业啊，现在面临很大的这个困难啊，房价下跌，这个各地政府卖不出去啊等等，它的资金周转有问题。习近平现在是疾病乱投医，我想反映的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方说，最近有疯传说他们要推出一个这种无抵押贷款，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信用额度，就是随意给你，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你本来比方说这种贷款往往是指定用途哈，你有抵押才可以，现在就是没抵押，他随意开一个名单。这些呢，其实都是说明他现在情况很紧啊，他到了一个他自己控制不了的地步啊，疾病乱投医而已。那我不觉得在真正的权威上这两个人有任何的权威。实际上这两个人互相这种监控掣肘啊，那只能是就是没有任何效益啊。那当然反过来这点也会有，就是说将来习近平要是找替罪羊就很容易哈，找可以随意找一个都行啊，还有另外一个准备着替代，那这样对习近平也是更有把握就是了。
好，这个周副手先生啊提醒了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在中共的这个黑箱这个政治的这个背景之下呢，你外界对中共政治的这种观察和分析呢很可能都不那么准确啊。那么确确实实他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他建两个机构，大家就问为什么要做两个啊。那么这个香港01啊，对吧，一般会认为是有北京背景的啊，这个这样一个他怎么解读呢？他说这个金融委呢负责顶层设计，而这个金融工作委呢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政治部啊，行使政委的职能啊，这是他自己这么一个解读。所以说我想听听这个桑普先生，就是说你仅仅是从金融的这个决策体制来说的话，你强调是要集中统一领导，你把它从国务院收归到党中央去了，但是在党中央呢你又搞两个机构啊，搞一个司令搞一个政委啊，你究竟是信任李强呢，还是信任何立峰呢，还是不信任李强让何立峰去给这个李强掺沙子呢？
其实你要大家要知道一个地方，这个是中共的常态，中共产党的常态都是一个机构管事一个机构管人，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那这个情况大家到过朝鲜北韩，或者到过以前的苏联，到过以前的中国，或者现在的中国，你都看得到类似的局面。司令就管事的就是刚刚讲的金融委，金融工委就是政委，就是管人的，就管这个金融委的人，还有其他金融部门的人。党建就是一个管人的工作嘛。那你看解放军也是一样啊，那你火箭军其他战略支援部队都是有司令副司令之后还有个政委来去处理的，这个是中共所有机构的一个常态。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到，司令谁来抓的，是那个名义上就是由那个李强来做嘛，政委名义上是何立峰来做嘛。那看得到何立峰出身那个福建闽江新军，那个李强是出身浙江浙江新军，两个是用派系来做一个平衡呢。乌林说他们都是习近平的人， OK， 我不会视为一种叫派系的斗争跟平衡，就算福建帮里面也有他里面的一些要平衡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的情况是中共所有操纵事情的一个常态，他是用这个地方来框定框住李强，让李强呢不能发挥作用。李强名义上是一个国务院的总理，名义上是金融委的主委，实际上完全要听命于习近平。我还记得说今年年初啊，李强身为国务院的总理讲过一句名言嘛，国务院首先是一个政治机关首先并不是一个真的要办公务国务的机关，首先是一个政治机关，所以一切都要先讲政治，再讲什么经济金融，金融经济都要服从于政治的指导，谁指导？习近平指导。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还知道，李强只能够鹦鹉学舌，不能够造次，这个是李强本身的一个困境。何立峰何尝也不是，无论何立峰跟李强根本不是出身于这个金融专业的，根本跟那个一切东西没关。何立峰先前还到美国去跟那个美国财政部主任部长耶伦见面，我觉得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耶伦啊，他是那个联准会的重要的成员，但是你看到何立峰有什么样的一个历练，可以知道他金融是什么样，可能他连股票，可能什么叫衍生性商品，什么叫做那个不同的股票的术语都不知道，那请问怎么能够管金融呢？所以是外行领导内行，无论是李强何立峰，没有一个人真的是专业问政的，专业执政的。重点是习近平本身也不懂，所以看得到在这个情况下，在中国现在刚刚讲到中国经济危在旦夕的情况下，金融是一个很容易崩塌的一个链条，会不会引发出中国版的雷曼危机等等，会不会用不同的继续用不同的那个资产管理公司去把那个账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一直中国的一个常态。我认为说换汤不换药，共产党不倒台，共产党这一种专制独裁的那一种思想，那一种文化不真的是消灭或者消弭，我相信这个真正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全面统治权的一个常态。那这个跟那个很多人批评说那个习近平那个搞领袖崇拜、主席崇拜，也那个搞那个不但是主席崇拜，而且是废弃了集体领导，甚至是要搞那个终身制的废除。那这个三个特征是他跟邓江湖时代的分别。但我可以说，当时邓江湖的标准是当时是因为要跟美国要亲善，而且他要赚钱，所以露出这样的一个苗头。但共产党的本质本身是独裁专政的，所以我常说一句话，不是习近平绑架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选择了习近平。那大家要清楚这个先后的分别。
嗯，我给这个观众啊，这个提供信息，就是这个刚才桑普先生这个说，这个何立峰啊和李强都没有金融背景。那么，实际上我印象中这个李强是没有的啊，但是何立峰有啊。何立峰78年啊进的是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啊，那么82年呢他是专业硕士研究生啊，所以他有一些这方面的背景啊。正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背景呢，我看有人说呀。就是这个，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啊，跟其中所先生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李强和这何立峰这两个人呢，真正的这个习近平信任的这个经济上面的这个实权人物呢，是何立峰而不是李强。我想听这个中所先生怎么解读，最后一分钟。
对，那当然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也是何立峰他自己经历中间有这些过去的学历啊等等，当然在中共的体系其实这个不重要了。那么看到香港01的那个说法，就是用这种政治来搞金融，这简直是一个笑话。其实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就是习近平那时候治理股灾的时候，是把警察哈派到证券交易所去抓人啊，派到证券公司去抓人，这就是习近平治理金融的一个办法。那么这一次呢，肯定不管谁搞啊，也不会有新的一个成果啊，就是这种所谓的政治挂帅的一切啊，这其他人都只是他的奴才而已啊。所的一些学问啊，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中国人权执行主任钟所先生和香港和台湾执行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呢，参加我们的十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